哈利路亚，奉救圣名开始我们的早祷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260首。这次早祷会跟晚祷会都有排固定的经卷呢，就是路德记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讲义，我们讲义这次又把路德记的一些概要弄在上面哈。我们看这个路德记啊，它是短短的四个经卷哈，这个四章，但是我们看里面的道理是非常的丰富。当然他也谈及到有关于个人的信仰以及一个家庭的一个抉择引入到在整个故事的情节之中那我们应该从整个拿俄米的归回跟他看见了神的管教之后我们所看见的神的恩典的预备所以在整个路德记里面它不仅是在这个一些律法上充分的表现出他们能够因着遵守律法所看见一个美好的一个神的祝福跟恩典那我们可以从路德跟拿阿米之间的婆媳的关系看到人与人之间一种良好的互动还有高尚的品格从当中我们可以做很多的学习了那其实在路德记正如刚所说的它是从一个犹太家庭的演变如果我们看这个路德记的第一章一开始提到有一个人带着妻子跟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聚居了原本他们是神的选民是住在神应许的伯利恒伯利恒也是一个粮食之仓所以照道理来说是不会遇到饥荒但是在路德记的第一章却看见了饥荒那当时一个父亲的一个抉择也把整个家庭带到一个咒诅的地方就是摩押地我们到摩押地在旧约里面当然是从这个罗德这个索多玛天使把他们带出这个索多玛厄摩拉这个城市之后后来他跟他的孩子还有妻子逃跑没想到妻子回头看变成岩柱那孩子在一个山洞里面说以后可能只有他们了没有办法继续传宗接代没想到就跟父亲行了乱伦的事情那所生的孩子其中一个叫做摩押那也成为了一个咒诅的民族了那所以从当中我们看见一个应许地一个神所应许的地方遇到了饥荒的事件那一个父亲的抉择 要马上去解决饥荒的问题，没有考虑，甚至来到这个摩押地啊，是一个神咒诅的地方，所以我们在第一章啊，整个看见的是一个悲剧啊，因为一个选择所带来的悲剧了哈。我想整个概论的部分呢，我们下午我们再细谈哈，再细谈。所以从个第二章里面呢，我们看见哈，也因为他们的归回，神恩典的预备哈，也借着他们自尽的亲属哈，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章。所以第二章的介绍一开始提到，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做普阿斯，是个大财主，他也留下一个伏笔哈，提到这个大财主跟他们的关系是一个自尽的亲属。原来当时的律法来说啊，也有一个规定啊，因为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啊。那这个爱里面呢我们也看见了他们归回回到这个伯利恒啊，这时候只剩下拿俄米跟路德啊，那也因为这个律法爱的精神哈啊，让他们回到伯利恒啊，能够有所依靠啊，就是他们自尽的亲属啊，要尽他的义务，还有这个权利啊，就是要赎回死人的产业啊，甚至还要娶死人的妻子啊。也因为这样哈，我们才看见呢路德到了第三章他也能够知道这个律法上的一个恩典哈就请求普阿斯能够来遮盖他我们看见后面是一个美好的结局从这个普阿斯娶了路德之后整个家庭有了很大的改善到了第四章我们所看见的悲剧所看见的悲剧变成一个喜剧来收场甚至到后面他们也生了孩子生了孩子所以到后面呢我们就看见拿俄米怀中又抱着一个孩子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所以整个路德记是从悲剧也因着他们的归回他们的悔改看见神的恩典的带领到后面是以喜剧来收场甚至我们所看见的路德跟普阿斯所生的孩子甚至名列在耶稣的家谱之中家谱之中甚至也成为了大卫的这个曾祖父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都是一个神律法的一个恩典的带领那当然当中也有隐藏很多的属灵真理跟教训预表一个预表那我们有时间会慢慢的来去谈那我们来看这个时代的背景第一个先来看本书的作者还有写作的时间那其实在路德记里面看不到这个写作的作者是谁所以没有办法确定但是就犹太人的传说来说他说路德记啦士师记啦撒母耳记上下都是撒母耳记写的所以我们从这边呢大概从过去犹太人的传说里面可以知道应该是撒母耳记这个撒母耳所写的那在整个路德记的背景其实从第一章里面就做了清楚的介绍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当时的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所以在一章的一节就把这个背景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在士师秉政的时候所以可见这个路德记它是在士师记里面的一个家庭的故事当然一开始是家庭的悲剧因着他们行律法能够归回再次得到神的恩典跟恩待那我们知道说在整个士师记里面它是一个最败坏的历史有人说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进到士师记好像突然我们开车行进了一个山洞所以在整个士师记里面的一个历史是暗无天日所以我们看见了四个巡回第一个是他们拜偶像他们拜偶像拜会到一个极点的时候神就外族来欺压他们那欺压到一个时刻他们呢再次重新来呼求神他们的呼求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那因为有士师的带领能够重回了神的律法也重回了这个独一神的观念所以他们国中就太平那士师死了之后在太平的生活里面他们 又开始拜偶像。所以在整个四世纪里面哈，它也是一个路德记的背景哈，一个路德记的背景。那最主要，如果从四世纪的背景里面哈，他们虽然征服了迦南七族的人，但是在北部的部分还有一些是没有赶出迦南人，所以这个征战是持续不断的哈。所以也造成了他们不遵守神的话神就兴起这些外族来欺压他们让他们能够再次借着欺压来归回神那在四世纪里面我们也看见支派之间的排挤跟敌对了所以整个四世纪的整个国家的安定是极为不安定那在宗教里面他们也离弃神学习拜外面的偶像的一个习惯政治混乱道德的败坏所以我们这样看看到路德记我们就好像看见一个车子行进在山洞里面暗无天日突然山洞与山洞之间它有了一颗阳光的照射我们就好像就看到了路德记所以路德记里面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也在四世纪这么黑暗的一个时期当中看到一道曙光我们来看本书的特色我们先来看第二个本书在圣经当中的地位那第二个以斯帖记 全卷不着一个神字却是去处看见了神的恩典跟带领的确如果我们看这个以斯帖记看不到神这个字可是每一步的带领都有神很清楚的这个看顾那路德记我们看不到一个爱字可是我们却看见他们的互动里面都充满了流露出一种爱的精神那这个爱的精神也是从律法我们到时候律法的总纲就是爱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每一个互动包含了路德跟波阿斯拿尔米跟路德之间的互动婆媳这么美好的关系还有波阿斯善待的路德当中都看见了许多爱的表现爱的表现那当然在整个圣经里面以斯用女人的名字当作经卷大概就两个一个是以斯帖记那当然以斯帖记我觉得以斯帖的名字记录在圣经当作一个卷名也应该为什么因为以斯帖可以说是一个整个拯救犹太民族的一个王后因为以斯帖是提到犹太人沦落到外邦的国家贵为一个王后那原本犹太人面临的一个灭种的政策这个危机了灭种的危机但是以斯帖他能够借着他的职权来到王的面前甚至整个国这个民族能够得拯救所以我想他的名字被记在这个圣经里面当一个经卷的卷名也有他的意义在来纪念他那但是路德就比较特别那路德她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她竟然能够进到犹太民中她本来是一个困苦的寡妇也应该是以色列人所唾弃的因为她是摩押地的女子外邦的女子她的名字既然能够列在圣经里面而且是仅有的这个圣经整卷里面这个整本圣经里面记载两个女人的名字那其实当中有一个很不寻常的这个意义在那甚至列为耶稣基督的家谱之中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我们可以了解在整个路德记它也是一个神救恩的启示也慢慢的在这个路德记的旧约里面显出来了它是一个旧约救赎的预告所以可见救恩临到外邦人那不是只有在新约神定的旨意其实老早在旧约里面已经留下这样的一个伏笔但是在旧约里面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就这么说到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我们来看第三章以弗所书的第三章以弗所书的第三章三章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六节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的五节到六节以弗所书三章五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的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 所以就是来到新约哦，他在讲啊，保罗在讲奥秘，奥秘到底什么叫做奥秘啊？简单来说哈，这个奥秘就是啊，外邦人借着基督耶稣里啊，能够借着福音同为后世，同盟应许。这个旧约里面呢是看不到的，所以可见呢，在整个外邦人啊能够归入基督啊，也能够入神的会啊，这件事情哈，如果我们注意看啊，回过来看这个旧约哈，在路德记它就一个救恩的影子啊，救恩的影子，到了新约我们就清楚的看得见哈，原本一个没有资格的啊一个外邦的女子，哎，但是啊也因着啊她的好的品德啊，也因着啊，他跟啊拿米啊能够回归到这个伯利恒啊，我们所看见呢啊，这个救恩啊也临到了这个外邦人哈。那在这个观念里面呢，我们如果注意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哈，啊，它是借着一个意象哈，我们知道说在整个使徒行传啊，它是两个的这个部分的一个结合啊，前面是彼得行传啊，后面是保罗行传哈。那在彼得行传里面，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的第十章，那第十章啊，保罗就看到一个啊，抱歉，彼得哈，彼得就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什么呢？我们来参考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章，第十章的第九节到第十六节啊，哈，提到这个彼得啊，约在午正的时候啊，上房顶去祷告，哈，啊，没想到觉得饿啊。他就看见了这个异象，看见天开了，有又降下来，好像一块大布啊，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那里面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那有声音跟他讲说：“啊，彼得啊，起来宰了吃吧。”好，那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吃的，凡俗物和不洁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一连三次啊，不断的重复跟他讲说：“宰了吃吧。”那当然从这一段我们看见哦，整个过去所谓的不洁净的物啊，也从这个意象里面呢，都成为洁净了啊，都成为洁净了。那其实这个部分呢，只是一个层面哈，那更深的层面哈，就是从这个意象里面哈，让彼得感受到的是这个意象看完结束之后，那同时啊，哥尼流有看到意象啊，就是他在祷告的时候啊，神也启示他啊，要去找这个彼得，什么事不知道。啊，没想到啊，就去找彼得。那彼得就来到哥尼流那个地方，啊，于是啊，啊，就传福音给他，啊，给他的家族。啊，没想到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啊，他们就受圣灵了。啊，所以受圣灵之后啊，彼得终于知道，原来救恩啊也临到这个外邦的。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新约旧约从到新约的一个连结啊，我们就看得非常的清楚。哈，所以第一个外邦信主的就是哥尼流。他们这一家人，他们这一家人，所以我们可以从整个路德记里面哦，它是一个救恩临到外邦的一个影子啊，所以当中我们就有很多预表的东西在里面哈，包含了这个路德其实预表的是一个被救赎者啊，它可以预表教会，也可以预表信徒。那普阿斯啊，它是一个至敬的亲属啊，它有赎回的权利以及义务啊，它也预表基督啊，所以我们看见当中啊。哎，它有一些预表性哈，预表性。所以如今啊，我们也能够透过这个恩典哈，这个恩典哈。那如今我们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啊，我们也成为了神的子民哈。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啊，刚好这次我们简传道也讲以弗所书哈，似乎在整个救恩论里面呢，可以把它做一些连结哈。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请看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二章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哈，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好，我们看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借着他的血得以亲近了。我们来看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好，所以我们可以连接到从路德啊，她是一个外邦女子啊，因着啊他们的归回啊，看见这个恩典也临到外邦啊，也看见了新约圣经啊，这个彼得的异象啊，哥尼流来信主。那到了幕后里面，我们很感谢主啊，我们其实都在圣经里面啊，这种整个救赎的经论里面 神的预定所拣选的选民，这都是恩典。所以当我们读到了旧约新约，也看到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满心感谢神，在这么多万民之中拣选我们，真的是一个莫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往后会提到路德的表现，他得到这个得赎这件事情，他满心感谢，觉得这是不配得的，没有资格的，却得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得到神的救恩，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我们没有资格的，可是却得到了。好，我们就一起来祷告。